Loneliness， 一个好的孤独定义不应该只是缺人陪，更准确的说法是，它是一种持续的预测落空。大脑预期自己应当嵌入一个安全、回应、可预测的关系网络，但现实反馈长期对不上。这个差值一旦固化，预测系统开始偏斜，整个人的认知、身体和行为都被重新校准。这同时是一种社交饥渴。人类对归属的需求不是偏好，是基础设施。当归属供给断裂，身体会用类似饥饿的神经信号报告缺失，不是想要社交，是需要被补上。但在展开论证之前，先打碎三个几乎所有人都默认接受的前提，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篇综述要推翻的东西。预设一，孤独是一种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急性孤独是健康的进化信号，存在性孤独是人类意识的结构性条件，并非所有孤独都是病。一个把所有孤独都病理化的社会，会培养出无法独处的依附型人格。预设二，孤独的反面是陪伴。不，孤独的反面是连结感 sense of connection 和归属感 sense of belonging。 你可以被很多人陪着但仍然孤独，也可以独处但毫无孤独感。客观人数和主观孤独之间的差值才是整个议题的核心裂缝。预设三，越多社交互动越少孤独。 Massey et al. 2011的原分析发现，单纯增加社交机会对减少孤独的效果最弱，质量远比数量重要。而慢性孤独者的社交信息处理系统已经被重新校准，额外输入不一定修复系统，可能被威胁化滤镜重新加工为果然我不属于这里的证据。带着这三个破碎的预设，我们重新开始。这篇文章把孤独当成一个跨层级系统处理，从机制和归属需求出发，进入反馈闭环，再看根源、演化和干预，最后回到三句常见主张的审计和整个研究领域的盲区反思。它的写法接近 Narrative Systematic Review， 目标不是覆盖所有文献，而是把最有解释力的证据链串成一条可读的线。一，关键不是缺连接，是预测落空。学界最稳健的工作定义之一来自 Cassiopo 传统，孤独是主观感知到的社会连接不足，重点不在客观人数，而在实际关系状态与期望关系状态之间的差值。这个差值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把孤独从有没有人重写为我和世界是否对得上。婚姻并不自动消除孤独，社交频率也不自动提高幸福感。只要关系没有被真正感知为安全、回应和可预测，数量就可能只是噪音。往前走一步，孤独不是连接的缺乏，而是连接预测的慢性误差。这个误差的演变路径很清楚，起初只是没被看见，随后变成别人不会回应我，再变成回应本身不安全，最终抵达我已不值得被回应。这个预测误差框架来自两个源头的焊接。 Cassiopo 传统中的感知差值提供了现象学起点，预测加工 Predictive Processing 框架提供了计算机制语言。两者的连接是本文的理论综合，而非既有研究的直接共识。但这里需要补一个更关键的层面，人不是在要连接，人是在要 belonging 归属。 Sense of connection 是链条是否接上， Sense of belonging 是你是否忠于在里面。孤独之所以痛，不只是因为链接断了，而是因为归属感没建立起来，或者曾经建立过，后来塌了。所以更准确的表述，孤独是 social hunger 被长期压制后演化成预测误差、威胁化解读和关系退缩的状态。它缺的不是社交，而是那种能让身体和认知同时安定下来的连接。二，社会饥渴、皮肤饥渴、归属需求不是修辞。这轮梳理中最有用的发现不是 loneliness 本身，而是它周围的几个词 social hunger、 skin hungerNeed to belong, social embeddedness, social hunger 有硬神经证据。 Tomowa et al. 2020发现，急性社会隔离会引发与饥饿相似的中脑渴求反应，黑质腹侧被盖区的激活模式在社交剥夺和食物剥夺之间高度重叠。这不是隐喻，身体把社交缺失注册为一种缺失，而非偏好没满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孤独常常带着一种身体性的饥饿感、急迫感、空洞感。 Skin hunger 指向身体的触觉维度。 Lonely for Touch 2022的叙事综述指出，触觉缺失是孤独的独立贡献因子。你可以有消息往来、工作协作、线上互动，但如果缺少触摸、拥抱、面对面的在场，身体仍然报告没吃到。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社交很多却仍然孤独，他们不缺接触，缺的是被身体确认的归属。Need to belong 是 Baumeister and Leary 1995的奠基性概念，归属需求是与饥渴同级的基础动机，而非社会化的二手产物。Social embeddedness 进一步指出，人不仅需要一对一关系，还需要嵌在更大的社会肢体里，叙事、社群、集体身份都可以部分满足这个需求。这些词共同指向一件事，归属感不是奖励，是基础设施。把它当奖励看，就容易在干预时只做加法，多加社交机会，而忘了先修底座。Social Baseline Theory, Bex and Cohen, 为这个基础设施比喻提供了神经计算逻辑。大脑把身边有可信赖他人当作默认资源配置基线，被看见、被支持时，情绪和威胁调节的实际工作可被外包给关系本身。大脑省下代谢和认知成本，这些被省下的资源正是归属感转化为执行功能的基础。注：经典 Ego Depletion 模型，意志力会像肌肉一样耗尽。在 Hager et al. 2016的多实验室重复中未能复现，归属意志力路径的正确框架是资源分配切换，而非葡萄糖耗尽。不过要分清，饥饿的稳态逻辑是吃到就停，但慢性孤独中的社交信号加工可能已经偏斜到吃到也不消化的程度。Tomova et al. 2020的渴求反应基于急性社交隔离，适用于刚断联的人，但不一定适用于防御系统已经固化的慢性孤独者。后者的预测系统已经重新校准了什么是威胁，光是提供食物不够。这个区分是一整节反馈环要讲的事。三、核心机制，一个会把自己锁死的反馈环。孤独最关键的特征是它会自我强化。环路分五步：一、感知差值，实际关系满足不了内部预期，系统报告偏差；二、威胁化解读，中性社交线索被读作拒绝、冷淡或敌意，这不是想太多，是神经层面的感知重校准。副侧纹状体对社会奖赏的反应钝化，杏仁核对社交威胁的反应增强。孤独者的大脑已经不是在客观地处理社交信息。三、防御性行为，退缩、讨好、过度解释、减少暴露，或者先切断联系以免受伤。这些行为在短期内减少暴露风险，在长期里却在减少可纠正偏差的机会。四、关系质量下降，因为回避、紧张和过度防御，互动本身变得更浅、更累、更不满足。五、差值扩大，现实连接更弱，主观孤独更重，环路闭合。这个闭环的自锁性解释了为什么多出去走走经常不奏效。Massey et al. 2011的干预员分析发现，单纯增加社交机会、组织活动、创造接触场合，对减少孤独的效果最弱 ，D 等于减 0.06。对已经进入防御模式的人，额外输入社交刺激不一定修复系统，它可能被现有的威胁化滤镜重新加工为“果然我不属于这里”的证据。孤独是疼痛，不是比喻。Eisenberger et al.2003的 fMRI 研究发现，社会排斥激活的神经回路背侧前扣带皮层 DACC 与身体疼痛激活的回路几乎完全重叠。这意味着孤独不是一种可以被想开的情绪状态，而是一种被神经系统注册为实质性损伤的体验。这个发现解释了为什么孤独如此难以靠理性说服解除。大脑在处理社会排斥时使用的不是情绪管理回路，而是组织损伤回路，疼痛本身又进入反馈环。当每次社交尝试都被神经注册为潜在疼痛而非潜在奖赏，防御性退缩不是选择，是神经系统的自动保护策略。这就是为什么对慢性孤独者说，你太敏感了，既准确又无用。他们的神经系统确实更敏感，杏仁核反应性增强已在多项研究中被确认，但这不是他们的错，是孤独重新校准了感知系统。连接数量与连接质量是两条不同的轴。Objective social contact 可以靠增加接触次数改善， Perceived quality of social connections 则需要处理不安全感、回避、 归因偏差和被接住的体验，只加次数不加质量，是把人更快推回防御。神经层面的代价同样具体，慢性孤独伴随的不仅是主观感受，HPA 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失调，系统性炎症标志物如 CRP、IL6、升高、睡眠碎片化，这些生理变化直接削弱前额叶纹状体回路在社会决策和执行启动中的功能。这些炎症标志物升高有明确的分子机制。Steve Cole 的社会基因组学研究发现，孤独系统性的改变白细胞基因表达 ，NF-kappa B 促炎通路上调。I 型干扰素抗病毒通路下调 ，CTRA conserved transcriptional response to adversity 演化逻辑，祖先落单意味着更高的外伤捕食风险和更低的传染病暴露，身体将免疫资源从抗病毒切向抗菌促愈合。问题在于，这个为急性落单设计的程序在慢性孤独中长期激活。正是 Holt-Lundstedt 发现，孤独的健康危害相当于每天15根烟背后的分子机制。简而言之，慢性孤独不只是心情不好，它改变了启动行动的身体条件。睡眠不足构成额外的反馈放大器。Ben Simon Walker 2018的实验揭示了一个双向机制。睡眠不足一方面降低了个体主动发起社交接触的欲望，另一方面让睡眠不足者在他人眼中显得令人不舒服。他们被独立观察者评定为更孤独，更不值得接近。这意味着睡眠剥夺不只是加重孤独，还通过改变他人对你的反应来制造更多客观的社交排斥，从而为反馈环注入更多真实的拒绝证据。这个环路特别阴险，它把你太累了不想社交变成了别人也不想和你社交。以上是负面反馈环，但反馈环的另一面，正向的，同样存在且结构对称。催产素可缓冲皮质醇。 Porges 多迷走神经理论指出，可信他人的安全信号激活复侧迷走复合体，将生理从警戒状态切到平静，威胁警觉解除，释放前额叶资源，趋近行为变得可能，趋近本身又招来更多正向回应，良性循环闭合。两个环差别只在符号方向，哪一个先启动决定了系统往哪边走。四，三层孤独不是严重程度光谱。大多数公共话语把孤独当成一个东西，一种应该被消除的病态，然后在同一个尺度上谈论轻度、重度，这错了。孤独至少有三个平行的形态，对应三种完全不同的性质、机制和处置逻辑。急性孤独 acute， 信号系统正常工作，是健康的进化产物，它和饥饿、疼痛同源，提醒你社会带宽不足，有生存风险。处置，听从信号，采取趋近行为，通常会自行消解。错误处置，用刷手机、酒精、过度工作压制信号，这是把急性变慢性的主要路径。慢性孤独 chronic， 预测系统已经偏斜，反馈环反向锁死，生理基底受损。它的特征是上述五步闭环在运转，且复侧纹状体、杏仁核、HPA 轴、DACC 疼痛回路的重新校准已发生。处置，不能直接加社交输入，顺序是先修复生理基底、睡眠、运动、节律、光照、炎症控制，再通过认知行为校准处理 maladaptive social cognition， 再进入关系修复。顺序反了，就是在没有发动机的车上踩油门。错误处置，被善意的人推去参加活动，然后在活动中验证果然没人喜欢我，反馈环被加固。存在性孤独 existential， 这一层和前面两层根本不同。它不是缺陷，是人类意识结构本身的产物。你永远无法让另一个意识完全进入你的意识，它无法解决，只能承载。试图用关系填满它，会制造依附型病理，找到对的人就完整了的浪漫主义陷阱。处置，艺术、宗教、哲学、深度工作，这些不是孤独的替代品，是孤独的容器。 Winnicott 1958在独处能力 The Capacity to be Alone 中早已指出，能够享受独处而不感到孤独是心理健康的标志而非症状。这个临床传统提醒我们，把存在性孤独病理化不是科学发现，是文化选择。错层干预是大多数自助建议失效的原因。对慢性孤独者说，多出去认识朋友是用第一层的方案处理第二层的问题。对存在性孤独者说，你可以被治愈，是把第三层的问题误诊为前两层的病。 另外，这里需要平行处理另一种孤独，不是被丢下，而是被淹没。在熟人社会、高密度家庭或强嵌入社区中，人可以同时拥有大量的连接和深刻的孤独，因为存在在这些关系里却不能做自己。这是在场的孤独 loneliness in co-presence 或角色性孤独，关系很多，但没有一个允许真实自我出现。它和被丢下的孤独在现象学上是不同的物种，需要不同的诊断和不被简化的干预逻辑。五，根源不是单一的。如果把孤独的驱动力拆开，至少是四股力量同时在拉：物理约束、独居、空间隔离、行动能力下降、城市缺少第三空间、交通成本高、慢性疾病限制出门。很多孤独不是性格问题，是空间和身体的问题。经济约束、长工时、低收入、不稳定就业、迁移、住房压力、时间贫困。没有稳定时间就没有稳定关系维护，没有余裕，连结就会退化成负担。心理约束、依恋不安全、低自尊、焦虑、抑郁、敌意、回避倾向和对拒绝的高敏感，他们放大孤独，并持续把外部机会转化成内部阻力。制度约束、学校、职场、医疗、养老、城市规划、平台机制和社会福利都没有把连结当成基础设施。现行制度许多是在鼓励效率、流动和可替代性，而非稳定、嵌入和互相照应。生物层面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双胞胎研究显示，孤独感的个体差异有约 37% 到 55% 可由遗传因素解释。这个数字有两面，它确认了孤独有不可忽视的神经生物基础，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在相同社交条件下更易感，同时也确认了仍有 45% 到 63% 的方差来自环境，为干预保留了空间。它不是基因决定论的论据。